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反思。生命的反思，我们会从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四节。那生命的反思就是说，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这个人生。因为这个是讲到以利亚，他来到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他要被神接去。那么我们就看他在走这一段最后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这一程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习什么，也让他成为我们的这个摩楷，好叫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不是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一个星期过一天。我们希望说，在我们来到生命的这个终点的时候，我们回首一看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第一点，我们一定要一生与主同行啊。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的生命，那这边讲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他在神特别启示让他知道说，神将要用旋风把他取去。就在他走这一条人生最后的一条道路，我们发现到他仍然是与神同行的，他还是继续的听神的吩咐，他听神的吩咐。神说你现在要去基甲，之后到了基甲，神就说你要去耶利哥，他就去耶利哥。那到了耶利哥，哎，神又没有停在那边了，是说你还要继续的往约旦河那里去。他就是跟着神的指示到约旦河里去。那我们发现到这个以利亚，他一生一世都是与神同行的。那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人圣经特别讲到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等一下我们就稍微看一看他们与神同行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征，好叫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与神同行。那我们有没有一生一世与神同行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与神同行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哇，你讲与神同行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哦，你会看到我有一个亮亮的这个形象啊，一个亮的这个形体呢灵体呢在你旁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不是的。第一点讲，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与神同行，是一个听神吩咐的一个生命，一个听神吩咐的。那你看以利亚，当以利亚出现在圣经里面，神就特别跟他讲说，你要去告诉这个亚哈王啊，你要去告诉亚哈王，然后告诉他，因着你所犯的罪，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不行， 降雨，然后之后呢，神就叫他说，你要躲藏起来啊，不要让亚哈知道，然后呢，我就你要躲去这个基利西边啊，啊，让这个乌鸦来养活你，早上晚上都掉肉跟饼给他吃。那以利亚就是这样子听神的这个劝吩咐就去了。然后之后当那个基利西的这个水已经干了，神就说，这时候你要到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里，我会叫那个寡妇呢把养活你。哦，他就凭着信心，他就听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去在那里跟那寡妇住到直到那个天呢降雨。后来时候到了，神说时候已经满了，你要去见这个亚哈。以利亚就是很大胆的出现在这个亚哈的这个面前，虽然亚哈威胁说要把这个以利亚杀掉，但是他不怕，因为是神的吩咐。你看他的一生一世呢，就是听从神的吩咐，即使他到他最后一分钟啊，他要离开这世界的那个时候呢，他仍然是听神的吩咐。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我们要与神同行，要听神的吩咐。哦，你就说怎么听神的吩咐，神都没有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呢？通常我们是借助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指示我们。当然如果你跟神很亲近，神就透过他话语，就是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一些东西，到底应该不应该做，到底应该不应该拒绝，那你就知道了。所以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你要读他的话语。一个信徒不能够不读神的话语，一个信徒呢要读神的话语，那是出于一个心甘情愿要学习，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指示，这样子的一个指南针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你要知道神的吩咐吗？你学习，然后你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就知道，哎，那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意思。那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是神的意思，符合圣经的，通常呢我们的心安理得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做那事情你心中没有平安的话啊，你要小心，你要问你自己，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呢都有问题的，都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圣灵在指责你说你所做的东西跟神的话语有所抵触，所以你必须要快一点的醒过来。那神也当然会借助这个环境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那有时候这个门关掉啊，你知道可能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当然不是绝对的啊，你必须要继续的寻求。这是神的带领，听神的话语。我们要一生一世呢与神同行，听他的话语。那当我们听他的话语，你回首一看的时候，你很高兴说感谢神，我在那个时期我听神的话语，以致我没有犯错，犯了那个滔天的大罪，犯了那个很大的这个错误，因为我听神的话语，以致我的生命是走在正直的道路上，我的道路是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我的生命呢是蒙神所赐福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要听神的吩咐。与神同行的第二点是什么呢？要尽上责任，尽上责任。那你看这个以诺在创世纪五章那边，那以诺生马祖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那这边特别是讲到说他与神同行了，而且呢什么生儿养女啊，他不是说哦，与神同行呢就 跟世界隔离啊，到那个深山，到那个山洞那边，独自跟神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与世隔绝的，他还是说是一个普普通通，还是做父亲，做甚至做祖父、曾祖父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过活。你还要顾及到生活各个层面。然后当我们讲我们与神同心的时候，你就要尽上你自己的本分，你作为父亲呢，你就要尽上父亲的这本分，你作为母亲呢，你就要尽上母亲的这本分，你如果你作为一个manager 的话，你就要做一个尽上 manager 的这个本分，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就要尽上孩子的这个本分，你做婆婆，你就必须要尽上你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与神同行，神怎么样教你，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你就照着你的那个岗位来过活，你不要跟人家比较说，哦，为什么那个人他特别啊？他的工作比较高尚，哦，他的家庭比较特别啊，他的这个受的教育比我高，你不需要比较，你就按照神所放你在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就好好的尽上你的责任，应该做了你就做，应该慰问了你就慰问。应该传扬了你就传扬，应该帮助了你就帮助，那这样你就是与神同行。到时候当时间到了，神就会把你把我们接取。第三点，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个特点什么呢？必须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是讲到挪亚，除了以诺，挪亚也是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位与神同行。你看挪亚在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哦，他也是生了三个孩子啊。那么世界呢，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你看当时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很腐败的、更败坏的一个世界，但圣经却讲到他是一个义人。那当然我们讲到他是一个义人，一定是一个蒙神所称义的人，而且他按照正义、公义来行事。那这边圣经又讲到他是一个完全人。那当然讲到完全人，他绝对不可能是没有犯罪的，只不过是讲到说他在生活上没有可以被指责的，他可以站立在人面前，他可以站立在神面前说，我按着神的意思而活，他不怕人来所谓的窥探他的这个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可以摆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在一个败坏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的确确要学习分别为圣，不能够跟他们同流合污。如果挪亚当时跟着这个世界的人同流合污的话，那么他们行强暴他也行强暴，他们抢劫他也抢劫，他就不是一个完全人，他就不是一个义人了。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很容易被东西所感染，好像我常常说的，你受感染你都不知道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就好像鱼啊，鱼怎么知道它周围是水呢？它已经不知道了，它不知道是在水里面过活，对它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环境来的，对不对？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也要注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自我检讨，让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跟着世人的这个想法，世人所穿的是否合乎体统，合乎圣经的那圣洁的这个标准啊？世人所想的东西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都不合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就要跟这些东西分别为圣， 那么我们自己在私底下的生活，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圣洁，不要让有任何的隐藏的这个罪啊，哦，见不得的罪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很难向神交代，也难很难向人交代。到审判的时候，神就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做那样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至少当我们讲到说与神同行呢，我们就要注意这几点，要听神的吩咐，听神的命令，你不会吃亏的。你尽上你的责任来做你应该所做的，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分别为圣，这样呢，这就是与神同行了。是的，除了与神同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再与世界同行，不能够再与魔鬼同行，也不能够与自己同行了。你一定要与神同行，那么你将越来越变得像神那样。如果你跟世界同行，你就变得像世界那样；如果你跟你自己同行，你就变得很自私的那个。第二点，我们想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坦然面对死亡啊！呀，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死亡。你看，当这个以利亚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你发现到他没有讲太多的话，他只跟这个以利沙说啊，神指示我要去这个地方，然后要去那个地方。他表现的其实很淡定，我们讲很淡定啊，没有什么惧怕的，他就很坦然的面对说，我要离开这世界了，我要将到神那里去，我就是要这样子的接受。但是很多人当他们来到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怕了，怕，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因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哦，他怕死会把他吞噬掉，他怕死怕的好像说好像见到一个狮子那样。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不应该有的，不要对死亡有所惧怕啊！这个以利亚呢，他很特别，就说他死的那一天呢，神就老早告诉他，以利亚，你将会在某一天被我取去。他知道的，这是很特别，对不对？很特别的。你希望不希望说有一天神跟你讲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把你娶去，你要不要这样子啊？这个是特别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然如果你看一些见证的话，神呢也给不同的有一些人呢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然后这个是按照宋尚杰博士他从人家的这个见证当中呢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叫做陈以义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信徒，他每一天呢早上呢都读经，但是呢他自己的家人呢却不相信主耶稣，不相信主耶稣，但是呢他却有信心说到最后呢他的家人呢也能够信主。那么在临死的前一天呢，他就告诉他家人说，我明天呢下午12点呢要归天家。所以呢他之前呢他还是照旧的圣徒，然后呢在那一天呢当天呢他就召集村里面所有信主的那些人呢，也把他的家人召集过来，他就劝那些信主的那些村人说，你们要爱主， 那么他也特别要求他的家人答应他说，你们一定要信主啊。他们家人说，好的，我要信主。当他这样子的劝勉之后呢，果然在当天十二点，他就闭着他的眼睛，就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那有这样子的记载，不单单是一个，有好多的这样记载。神呢会特别向他们启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时期是几时。那这是特别的。当然，如果神给你这样子一个机会，你就好好的利用来传主的福音，来领人归主，而不是因此来夸耀说我有特别的经历。不是的，这是神要借着你，让你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之后呢有审判。但是死不是一个结束啊。好，当我们讲到坦然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第一，要知道说死亡啊是必经之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的。你跟我将也要一定经过这条道路的，无论你是年轻，无论你是年老，或是你身体很壮的人，有一天你跟我呢都要经过这条道路，叫走过这死亡的那个关，没有人可以逃避的。虽然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的精神很好，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身体还很健壮，但是你跟我都要预备心说，这条路你跟我都要经历的。但是圣经跟我们讲呢，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啊，他也照样亲自成全了血肉之体。这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的，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啊，他让我们这些本来一生都怕死的人得到释放了。所以讲到这条死的东西，对于我们不是一个禁忌的 ，it's not taboo， 但是呢，是一个事实，是应该讲的，应该做的，啊，应该经历，应该讨论的。那么我相信以利亚他应该交代了，他就交代了。他到最后，他就问那个以利沙，你要得什么？对不对？他就这样的问他。那这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你知道你跟我一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么我们应该交代的，我们要交代，我们要预备心啊，我们要劝人来信主。那如果你有得罪人或者你恨人的话，你要饶恕，在你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你饶恕，不要带着那个怨恨离开这个世界，好，所以呢，不用担心，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信主也要经过，不信主的也是要经过，但是信主的人呢，他们对这个死亡呢，没有什么胆怯。第二，一句，死亡呢是有定时的，按照这个传道书那边所讲。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啊都有定时，生有死，生有时，死有时啊。是的，我们的这个死的这个时间呢是有定期的，不是由得你由得我来决定的。那有很多人呢、啊、尝试用这些方法呢来解决自己的生命，诶，吃这个毒药不死，跳，哎，又跳不死的，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呢，他们遇到很多的这个危险，但是都不死的。 那这边就有一个人讲说，他呢有一次掉在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掉在一桶深水里面，哎，就要淹死了，但是神呢透过一个人呢来把他救起来。又有一次呢，他在那个这个海里游泳了，哇，那么几乎要溺死了，哎，又有人来救他。那有一次呢，他就爬这个高山啊，这个在这个县衙那边，那峭壁那边，他掉下来，一般上掉下来就死了。但是他就好像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掉下来就抓住一棵小树啊，于是他的生命呢被救了。以致后来他能够写一些文章，能够见证主。你看到人的这个死期啊是有时间的啊，如果不是神的时间，如果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神是不会让你死的，你知道吗？如果他要你做一些东西，那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不会让你死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世界要求神告诉你，让你知道你寻求神真的，你要我做什么，为你做什么，我们做神所做的，要我们做的，然后尽上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做了我们所应该做的，你就可以像那个西缅那样，当他接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请你释放仆人离开时间吧。那是的，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你跟我呢都没有办法阻挡的，我们只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时间，你不用强求的啊，你不用强求的啊。即使你的身体很弱，如果不是神的时间，你也不会离开这世界的。第三，死亡呢是打开更美境界的一扇门来的。那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看，当我们看死亡的时候，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不是的。那这只不过是一扇门，当我们经过那个死亡的那一扇门的时候，它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更美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呢，圣徒的死呢是很美好，很美好的，就好像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好像是很美好，在肚子里面可以休息，可以在那边好像在这个安乐椅那边很有那种所谓的能够缓冲那种的压力，在里面很舒服很温暖。但是呢，当这个婴孩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这个世界。照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呢会更加美好，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第四，离死亡之后呢，我们将与主永远在一起。是的，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罢了，主耶稣会跟我们在一起。记得当史蒂芬他为道牺牲的时候，他看到天上打开了，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回到他那里去。是的，主耶稣会迎接每一个他的儿女到他那里，而且主会跟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那边说，我们将永永远远的与主同在。不但与主同在，还有我们的这个挚爱的亲人，那信主的亲人，我们也跟他们同在。而且那边还有许许多多的这圣徒，还有许许多多的什么天使啊，跟我们一起的歌颂神，跟我们一起来侍奉神，在那个荣耀的这个圣城里面一起的侍奉神，在那里是王金街第一城啊。那让我跟你分享的有一个姐妹她的一个见证。那这边讲到有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应该是传道人来的呀，是一个传道人的，她 他讲他有一天呢、啊，他尝试呢要他啊、这个站在椅子上呢，把那个窗帘布啊拿下来换洗呀、啊。忽然之间，他感到头晕啊，然后冷汗是冒啊，所以呢，他赶快呢把这个手中的工作呢放下来，躺下来休息。他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后来第二次啊，他第二天隔天他也是这样子的，要把那个窗帘拿下来，他也是这样的，觉得哦这个冷汗一直冒出来，所以呢他当时他就觉得肚子里面呢感到很痛，他立刻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坐在马桶上，然后发现到就很多东西呢流出分泌物呢流出来，后来发现呢马桶里面都是血啊，都是血，哦，他立刻呢被送到这个紧急部门那里去，在医院里面去接受检查，但是呢医生呢总找不出他里面有什么问题，他们一共为他所谓的这个输入了17包这个血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血呢还是不停的这个流间歇的这个流啊，停了一下又流，他们一直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呢因着流失血过多啊，他整个人呢就慢慢的整个人觉得迷迷糊糊的，他听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叫声，然后叫他的家属来看他啊，那么他在迷迷糊糊的当中呢，他就是觉得自己忽然飘啊飘起来，然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什么，是一个明亮的水晶盒，然后一座黄金城啊，那城里布满了既贵的宝石又有这个金银的这个碧玉啊，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呢，就看到大大小小的水晶物啊，那他心就是很高兴了、啊、他说啊，来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居所，那么他就问神说，神啊你为我预备哪一个居所啊，你只要给我一个小小的住处就好了，那当时他就想，哎，主耶稣在哪里啊，后来他就发现到在远远的地方呢，他看到主耶稣呢手里抱着一只羊啊，向着他走过去，这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忽然之间从他的这个所谓的他忽然之间被叫醒了，被他的儿子叫醒了，那么他就接触下来，他们家人呢就让这个医生呢跟他动这个手术，让这个动的手术，然后也是他的这个找到他的这个真正流血是在他这个小肠那边，然后就他得到医治。后来他回想，他知道说那个主耶稣抱着那个小羊，就是象征着是他自己本身，主耶稣把他抱回到那个床上，也是他能够醒过来，他能够得到医治。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知道说活着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神的恩典。是的，我们将来我们要进的那个地方呢，是个美好的地方，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但是神的话语已经跟我们讲了，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是美好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呢，对于我们死不是一个惧怕的东西，死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是让我们能够进到那边，能够跟主在一起，能够跟神在一起，神的光要照耀着他的子民。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以致我们对死没有什么惧怕，当死来到的时候，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的面对它，因为我们已经得，我们靠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感谢主，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像这个以利亚那样坦然无惧的面对死亡。第三点，我们要跟随主到底啊， 跟随主到底。你看以利亚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跟随主，直到他来到最后一天，他依然跟随着主，主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那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利沙。那以利沙呢，他也展现着跟随主到底的那种精神啊，就是他跟随这个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呢尝试呢叫他留在一个地方，当他来到这个地甲的，他叫你留在这边啊，我要再去别一个地方，伯特利啊，到伯特利。但是呢以利沙怎么讲呢，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啊，你看我一定要跟着你，一直跟着你。然后呢接着下来呢，神就又带他到这个带以利亚到那个耶利哥，后来又到这个约旦河。那整个行程呢大概60多公里啊，超过60多公里。那要走这一段这样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啊，而且是停在这边又去另外一边，很麻烦啊。如果是你跟我们可能说啊，太麻烦了，好了以利亚你去吧。他就失去了那个恩典，失去了那个祝福，就没有跟随到底的那一种的精神，是不是？没有因着一点麻烦。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不要因着一点点的麻烦啊，就说不要了，哎呀，我不要再跟随主了啦，啊，多么辛苦，跟随主啊，要去敬拜，又要读神的话语啊，又要按照他话语来过，很麻烦，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我告诉你，这是大错了。那不单单这样子，当他跟随主的时候呢，不要因着困难而停止。你知道吗？当他们从耶利哥要下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平坦的道路哦，不是一个平原的，是一个山崖，然后下到这个约旦河哦。是要翻山越岭的，是一段很辛苦的这个艰辛的一个道路来的。但是呢以利沙呢仍然坚持，我要跟随你到底。是的，不要因着一些病痛，不要因着一些逼害而我们不跟随主，然后而且也不要受其他的这个东西影响。你看当他来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那伯特利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不受他们的影响啊！如果他们这个以利沙说，哦，你既然你们知道啊，那么我就留下来了啊，我就跟你们在一起，那么你们可以跟着他走吧。没有，以利沙呢他不受这些人的影响，就叫他们不要作声。然后接着下来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在这个耶利哥的那些门徒也是这样的告诉以利沙，但是以利沙呢没有受这些人的影响，他继续的跟随以利亚直到约旦河那里。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呢不要受东西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世界引诱，被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私欲引诱，以致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跟随我们的主，以致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主到底。那这边就有一首诗歌这样说，有一条路，那这条路怎么了？这条路需要我们寻求啊，这条路需要我们去走啊，这条路是光明纯正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是的，这条路呢 是一个拯救全灵魂路，这条路呢是被人弃绝，人家是不要走的，这条路就是，但是呢主耶稣却走过，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就靠着神才能够走的，而且这条路呢又窄又长，崎岖难走，然后这条道路呢不像你跟我所想象的那么平坦，那么的顺利，有时候你会遇到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有时候你会遇到经济的问题，有时候你会遇到家人的一些问题，你会遇到工作上一些问题，但是都不要因着这些东西呢离开主，而不跟随主。然后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啊，就是说你看一看，有人走了一点点罢了，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十分之九啊，走的要到了，但是呢就放弃，很可惜。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弃绝呢？有谁能背十字架，十字架跟主走呢？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底？天国福分必为他存留。是的，你要享有这样的福分，你一定要走到底的。这个天国的福分不是围着那些走到一半，或者走到三分十分之三，或者走到十分之九的人预备，不是的，乃是走到完的。有谁能在永生道路走到底？是走到，一定要走到底，天国福分必为他存留。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定要跟随主到底，就好像以利沙跟这个以利亚跟到底，以致他得到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一个福分，好不好？让我们记得，我们没有回头的，永没有回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地，你一定要跟随主到底，神就为你预备那美好的福分。最后，对不起，最后呢，我们要留下生命的遗产。我们要留下生命的遗产。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什么遗产呢？一个刻木属灵的这个志向。你看啊，在这个第九节那边，第二章第九节说，过去之后呢，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借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你看以利亚留下来什么，他留给以利沙的是一个刻木属灵的这个志向。刻木，当以利亚问他你要什么东西，他没有说啊，我要更多的钱啊，哦，或者我要更多的这个地位啊，我要更多的这个权利啊，不是的，他乃是想到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呢？像我的师父以利亚那样，他说我要双倍的灵啊，啊，那感动，愿那感动你的灵啊，加倍的感动我。啊，这个是个属灵的这个科目，那属灵的科目。那你要留给你的后代什么东西呢？就希望你的孩子更爱主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好好的来侍奉主吗？还是你要你的孩子走在世界的道路，追求世界的东西，单单想到在学业上，单单想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成就，能够赚多少钱，能够买多少间房子，还是嫁多大的一辆车，还是你希望说他能够好好的服侍神，他能够好好的跟随神，他能够爱神，他能够爱人。然后你自己要想一想，你要在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建立出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志向。 要他们爱神啊，还是爱人爱世界，这是你要留下的遗产。第二，要让自己留下美好的这个回忆啊。你看当这个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呢，这个就有火车火马将他们两个人呢隔开，然后以利亚呢就趁这个旋风呢升天去了。接着下来以利沙怎么说呢？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说我父啊我父啊，这是他对他的尊敬。那当然在这个那个时候，你称你的师父为父，你自己做徒弟叫子。但从这边呢，我相信他感觉到他跟他的关系呢是那么样的亲密，他像一个父亲这样子的对待我，他留下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印象，他是我的父，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走了吗？啊，他很想念。那想念到个地步呢，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以利沙呢就将自己的衣服呢撕为两半，撕两半，这表示他悲痛，他跟他离开呢是很悲伤的。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到一些亲人啊离开的时候，有些时候包括到他早一点离开，一点怀念都没有的，一点回美好的回忆都没有的，那这是不好的。你要留下给你的后一代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让他知道说你曾经照顾了他，你曾经跟他走过那条最艰难的道路，他曾经在你的品格上有所塑造，哦，他曾经跟你在一起生活，那这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那这是你跟我所应该留下的这个生命的遗产。然后他们回想到你的时候，他知道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爸爸，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妈妈，这样爱我的，这样疼我的，我真的不舍得，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啊，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早一点走吧，早点走吧。在他们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回忆，是永远的铭刻在他们心中的。最后应该留下什么遗产呢？是应该留下美好的这个榜样。这边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在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心中呢，他看这个以利亚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表示什么呢？他像一个战士那样为着以色列民的信仰来争斗，他与那些巴利的先知争斗，他与这个耶西别的这些先知争斗，他与亚哈王争斗，要他们脱离这个假神，让他们归向真神。那他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为真理为他信仰而活。那你跟我也是要这样子立下好的榜样，让他们看到说你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你乃是有责任的，乃是为真理而活的，乃是有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能够学习。以利亚是一个这个烈火的先知，以利沙也不输过的，神的灵双倍的感动他，他所行的神迹呢比以利亚多出两倍。那这是何等的好的这个榜样，有这样的一个师父，更有一个青出于蓝的那一种的徒弟， 好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让他能够见证主的名。那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因着你在生命上呢更加的能够成长，因为你有个好的这个榜样，他愿意学习，愿意成长，愿意模仿，以后他的生命呢更加能够被神使用。这是你跟我所要留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所以总的来说，来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反思呢，让我们再一次的看一看。第一，你跟我呢一定要一生一世与主同行，不要与世界同行，不要与自己同行，与主同行，听他的吩咐，尽上你的责任，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坦然的面对死亡。死是必经之路，死有时候的，时间还没到，你跟我不会死的。那么死呢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能够期待更美好的一个境界。那么跟随主到底，不要放弃，要留下生命这个遗产，好让他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过去给他留下好的榜样，好的这个回忆，也让他能够在属灵上能够更刻苦更爱主，这样子你的生命呢就过得有意义，这样的生命呢就有这个影响力。这是我们所要反思的生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的的确确能够过着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透过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个生命，特别是以利亚他走最后一段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不要迷迷糊糊的过我们的这一生，而是给我们看得见我们应该走着哪一个方向，好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过得有意义，能够过得有影响力，能够影响下一代，让那些与我们接触的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施恩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